我觉得那首歌虽然不是宗教歌曲，可是里面有蛮多是可以有宗教意涵的一首歌。那最近我在准备那个周末灵性关顾，就是在卫理开的课，那其中一个就是 gratitude， 就是感恩。在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对这个周遭、对大自然、对神、对你的一生，有没有感觉感恩？还是你是万叹？还是不满？觉得这世界不公平？或是你是被欺负的？那我想，在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如果你的结束不是用感恩来结束，你会走得很痛苦。这是最近在整理的时候，他们是研究那个临终的病人内心最大的痛苦，那不是由学者讲，是由要死的人讲。他们找全世界有11篇研究去分析哈。当然有很多，我今天不是讲这个课，所以就是提一下，因为这感恩节，那我就看到 gratitude 在里面是浮现的其中的一项。 one of the items。那一个当然对将来，就是死后还有没有，那个也是另外一个议题。还有跟你走相关的人关系是怎么样，还有没有未了的那个事情啊？他有很多很多的那个 item， 很多的项目，其中一个是 gratitude。所以今天就用这个当开始。那我们今天讲那个约瑟哈，约瑟到了45章呢，他是派车子去把爸爸要接来。跟他团圆。那这个团圆其实也是终末的人的一个期盼，所以我们常常说随时在侧，就是你要走的时候不是这样勾勾端端，所以你最爱的人，最爱你的人是跟你道别，是跟你在一起，你是这样的离开，而不是没人插你这样自己一个这样。所以可见人的社会性是不能否认的，就是我们出生是必须要父母围绕着我们爱我们，我们走的时候父母是不太可能，但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就是跟我们生命最相关的人是陪着我们走最后这一层。那这个也是所谓灵性的一部分，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约瑟在整个圣经当中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因为耶稣基督把基督教改革以后，然后他跟犹太教的关系到底维持怎么样的关系是好的关系，这是一直都是教会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跟犹太教到底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是什么关系。像佛教跟印度教也是一样，就是一个宗教走到一个程度已经硬化了，已经变形了，已经扭曲了，然后有人就把它丢掉，然后我们创一个新教，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是我不丢掉它，但是我要把它更新，我要把它改变。那就是有一部分要丢掉，有一部分要保留。那么保留的是哪一部分？丢掉的是哪一部分？那你保留的是照原来的方式保留，还是经过更新以后的保留？那这个就是两个改革后跟改革前之间的这个关联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在神学上一直是神学家要解决的问题，要回答的问题哈。那耶稣自己尝试过，保罗也尝试过，所以那他们举了很多旧约的例子来说，这是神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计划要把犹太教更新。那举例来说，就是那个约拿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旧约的一个先知，可是耶稣举他来说，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有3天3夜，人子也照样要在阴间有3天3夜。那这个就是一个叫做对比的关联，就是耶稣是顺服到阴间去3天3夜，然后约拿是叛逆，然后到鱼肚子里面去3天3夜，可是他们相同性只有是3天3夜，而且看起来是一个绝望的，就是在鱼的肚子里面或是在阴间，然后他们又从那里面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自己亲口讲的，就是旧约的约拿成为新约的耶稣死而复活的一个叫做预象 typology。 所以那但是呢，大部分的谈到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关系，用 typology 来解释的，大部分都只能一点，就是 one point。 约拿的其他的部分就没有办法跟耶稣来对比，但是只有约瑟是 multiple point， 是很多点可以对比，所以这个是很有趣。那我本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约瑟这个故事，可是在准备这一次要讲的时候查了一下，那刚刚到这一章讲到他要爸爸给他衣服，给他的哥哥们一个人2套衣服，要他们怎么样把爸爸带来，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全家能够团圆，大家要在一起。那这个跟耶稣基督要让我们穿脱去旧衣，穿上新衣，然后最后让我们能够到天上跟天父大家要团圆在一起，好像那个对比，那个对应好像不是只有一点，有好多点这个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新的发现，蛮有趣的发现，所以我花一点时间去 研究那个 typology， 就应该叫做对应还是对照，还是应许到应验啊？这个我还找不到一个，或是类比也不对哈。他那个就是他那个 typology 很特殊的，完全是以旧约的事件、人物或是地方，然后能够对照到新约的耶稣的救普世的救恩的关系，这严格就讲这个，所以也不是预言哈，不是讲的那个是一个事情或是一个人或是一个东西，预表可以说预表，就是像那个啊挪亚的方舟，也是预表耶稣，所有到方舟里的都活了，所有不进方舟的都死了，所以预表所有愿意用相信进到耶稣里面的就得救，所有不愿意的愿意自己游泳的那就是灭亡啊。所以可以找到一只船，一个不好的先知都可以预表耶稣。跟你可以把这个声音再往下调一点，有一点，谢谢。那这个 typology 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找到这首歌哈，我们可以主来寻我，主来寻我，我们可以唱这首歌，那里面就谈到一些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从他的降生、他的受苦、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哈，用一首诗歌来表示哈。我们一起来唱，来。
耶稣，我救主降生伯利恒，躺卧在马槽里，道成肉身，这等奇妙奥秘令人惊奇。主来寻我，寻我。来寻我，寻我，主来寻我，寻我，何等奇妙秘令人惊奇，主来寻我，寻我。我救主被钉十字架上，为我负重价是我的释放，何等奇妙救恩感动我心，主是为我，为我，主是为我，为我，主是为我，为我，何等奇妙救恩感动我心，主是为我，为我，耶稣我救主爱我不停止，我曾走迷途流浪远离主，温柔慈声不停向我邀请，主来找我，找我，主来找我，找我，主来找我，找我，温柔慈声不停向我邀请，主来找我，找我，耶稣我救主必快要再来，主 应许真是永远不更改，那日将见救主从天降临。主啊，接我，接我，主来接我，接我，主来接我，接我。那日将见救主从天降临。
这是一首诗歌，可是他把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我觉得讲得蛮好。从他的降生，他为我们死，还有他来邀请我们，还有他要来接我们，所以可以说把整本圣经就是神对人类的那个爱表达出来。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歌词，歌词我稍微有改，就是把他的那个押韵啊改得比较可以押好一点。那第一个就是降生在伯利恒，躺卧在马槽里，这个是很少的，小孩子出生在马槽里，这个再穷的家庭也不会让孩子生在马槽里，对不对？那个是因为当时是人口普查，所以这是不得已的，就是他妈妈要生产的时候，刚刚是罗马皇帝不巧怎么样，就要人口，所以一定要回到故乡去。所以呢，因为太太怀孕就跑不快，别人跑得比较快，旅馆都住满了。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就是说，这个世界对这个降生的婴儿其实是不友善的。任何一个旅客说啊，阿弯牛犁，他就不必生在马槽里，可是居然是一个也没有。旅馆那么多地方，还是那个老板可怜，他说啊，有啦，阿德后边的起灭所在吼，阿伯要你估计啊，不然他就是在荒郊野外。所以可见耶稣的降生是认同人世间最可怜、最边缘的人呐、啊。我的解读就是这样，哦，不是他故意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那个情境，他是这样子来到世界，所以人世间那些贫穷的，就是耶稣基督要认同的。所以第一句话就讲说他是降生在马槽里，那道成肉身是神学的议题啦，哦，降生在马槽，这个我们大家可以体会吧，就一个孩子那可怜去生在那个马子牛条马子，那道成肉身这个就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啦，就是无限完美的神怎么变成一个有限的人，这是叫做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无限跟有限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鸿沟嘛，哦，他为了爱我们居然跨过那个鸿沟，那这个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所有圣经当中最哲学的，为了跟希腊的哲学家对话，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边带出有道，道有神通，再道怎么样的，哦，然后那就是跟华人的道德经是也可以对应的，就是老子他们所想的跟约翰福音所讲，还有跟希腊人所要讲的，就是 idea 那个无限完美的那个，跟 real 跟这个我们现实世界的有限有缺点的是不通的。那为了要研究这个怎么通，就产生密宗。所有的宗教当中的密宗，就是他们想要去解开这个，就是无限完美跟有限有缺的之间怎么会通？所以犹太教就产生那个卡巴拉，它那个有一整套系统。那现在新纪元里面有很多的宗教，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基督教是把它保持在奥秘，就是道成肉身是一个神学的奥秘。有一些奥秘是你勉强去解释它，就是把它扭曲，你没有能力去。那我目前是把它保持在，这是一个 mystery， 这是一个奥秘，啊，不需要勉强的去，就是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碰的地方，我们就存呐，啊，啊不论哈，就好像孔子说，就是不知生焉知死哈，就是不论鬼神，就是我们承认这个世界并不是什么都可以拿来科学研究，都可以拿来理性分析的。我们承认我们有限，安尼就好啊。我觉得，所以耶稣的降生里面就两个大议题，一个是 伦理的议题，就是人世间那么没有爱心，然后他为什么要生得那么穷，那么可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神学议题、哲学议题，就是道成肉身，就很简单的，他要降生就带了很多问题。他说，所以我这个用奥秘，然后用惊奇，所以在基督教的这个神学面前，每一个人会带着一个 awe， 就是惊叹。如果你愿意去想，发现说哇，教我无法度了解。如果用爱来表示，神为了爱世间上最凄惨的人，他让他的儿子生在马槽里。神为了爱我们这些犯罪的、有不完全的人，他居然超越那个完全跟不完全的界限，就好像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说：“我是撒玛利亚妇人，你是犹太男人，你怎么跟我说话呢？”那个就是那个爱，为了把这个神的爱带到撒玛利亚城，耶稣跨越被批判、被嘲笑的那个界限，这个是道成肉身给我的印象。所以这个是一个奥秘，他来的目的是为了要找我，为了要找我。其实刚才那首歌《感恩的心》，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只不过好像一个灰尘，有没有？谁会看我？有没有想过那个问题？所以如果有一个对男生，有一个女生愿意看你，看到愿意嫁给你，那个是对你很大的恩典，你要一生感激莫名啊，知道吗？你算什么嘛？你人家愿意一生陪你啊，就把一生的幸福交给你，那不得了呢。哦，我们从婚姻的角度来讲，哦，那神呢？不是女人呢，是神呢。他那么在意我，我不晓得你，耶稣死还不讲哦，就是说他降生是为我，就他这首歌一直讲说为我、寻我、为我，就是我算什么，值得你为我付那么大的代价，走那么远的距离，为我吗？如果你说阻碍全世界的人，那我只是顺便搭顺风车嘛，我只是刚好就混进去，那就我不觉得那么特别。如果我觉得他是为我这两个字，只要你一笃定，你就发现那个爱很大，因为你跟神之间那个落差太大了。我敢有那个价值啊？我值得你这样子来那么麻烦过来吗？哦，这个是第一节我的感触哈，所以这是奥秘，这是惊奇哈。他这个首歌从头到尾一直强调是我神这样做是为我，不是为别人，然后再来就死了哈。所以这个这首歌跳很快，耶稣在生死之间做了很多事情，他没有，如果我要写可能还要再写一节，耶稣医治病人，耶稣帮助穷人，耶稣怎么样哈。他即使生死他做很多事情，可是这首歌跳过去了，他生马上讲到死。那他生得很凄惨啊，死得更凄惨。照理讲他应该是被剥光衣服，可能剩下丁字裤，然后挂在那边，是窒息死掉的。那个他们到现在研究是所有死刑当中最残酷的，对不对？你一子弹把他打死，或是打一支针让他死，这个叫做人道死刑。如果你一定要让他死，你不必让他受折磨，但这个不止折磨，这个叫屈辱了。我们叫做斩首示众，他还不斩首，他是吊在那边示众，大部分都要挂了好几天。他如果要死，要为我死，他需要这样子吗？到底我的罪有多严重？他需要受那么多苦吗？即使在说终末病人的灵性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受那么多苦？那个 suffering 苦难是快死的人最后求解脱的一个主要的动机，对不对？不管那个是身体痛麻药怎么弄不好，还是内心的痛，还是对我这一生做了那么多事情，今天落的这个下场，那种叫做 angst， 那个德语叫 angst， 那种讲不出来的那种莫名其妙的，那我这一生干嘛？那个 pain， 所以很多人到最后为什么用 hospice， 就是希望他死亡来解除痛苦。所以医生不要用他的技术来拉长病人的受苦，这是安宁疗护的一个最重要的背后的动机。可是耶稣却是 走进去那个最大的痛苦，要死，难道需要死的那么痛吗？真的我的罪那么重吗？哦，这是关于他死，他十字架，我觉得代表的是羞辱、痛苦，哦，是把他的痛苦加到极大，而且让他不快死。这个就是护达人一直要跟小英抗议的，说我已经胰脏癌已经受那么久的苦了，你怎么不让我缩短那个苦的时间？可是十字架是拉长你那个苦的时间，哈，让你受苦。这个是第二节，哈。所以我叫做重价 ，heavy price。这个重价呢，重到一个程度叫做 priceless， 应该叫做无价。无价不是便宜，我常常说 priceless is not cheap。我们把无价讲成便宜，那个是完全误会，是贵到你买不起。所以说不免买啦，送你啦。这个基督教讲就是说，我们叫白白恩典，所以白白其实不是白白，他付了很大的代价，他的出生跟死亡他都付代价，为了要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自己找出来的麻烦，我们叫自作自受，那他自己付那么大的代价，所以这个叫做重价。那我用释放，其实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的一生就被这个罪捆绑，这个我就从精神医学讲叫做 addiction， 哈，瘾呐，成瘾，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人的动物，好像也有成瘾。那个猫我看过，那个喜欢吃那个咳嗽糖浆，哈，那看到咳嗽的人眼睛都睁得很大，因为咳嗽糖浆里面有那个 codeine， 有那个会成瘾的药。那糖也是让很多小朋友看到糖就很高兴，有没有？那个 sugar。咳嗽糖浆刚好里面又有 codeine 又有 sugar， 所以我好像最近看一个报道说，有一个人吃那个感冒药吃到多少颗，我觉得他可能是成瘾了，就变成是一定要吃那个药。那瘾是很好玩的，瘾的前面是爽，知道吗？没有一个不爽的会成瘾的。啊，人是追求爽，人是不没有人会去追求瘾，因为大家都知道瘾不好嘛，都拔掉了嘛。所以什么叫瘾呢？就是你脱不掉嘛。你被他绑住了嘛？可是开始你不是为了被绑，你是为了爽，为了那个快活。那个弗洛伊德讲的那个快活原则，就是我为了享受那个，不管是抽烟、喝酒啊、吃药，任何成瘾、赌博，都是享受那个 thrill， 那个短时间的快乐。可是后来就付上一生的代价。那所以我们说，所有犯罪的人都有最终之乐。我相信是这样，无遐颓啦。我去做拍台要台的，对不？就是那个拍台，我你淡薄啊疼啊，你知不？会给你一点糖果，会给你一点好处，你是为了那个好处，所以才去。明明知道那个是不好，所以我说明知故犯。所以那个创世纪那一棵树，对不对？说又好看又好吃，又可以给人有智慧，那个就是那个爽的部分嘛。可是上帝明明说唔好食，食会死哦，咪是甲食落去啊，先食再讲啊。那叫做嚼戏，看起来戏不加对吧？对不对？我先吃先赢啊，我管他的再说啊。啊，人就是这样啊。我常常讲说，不是亚当这样，如果是我，我也一样。你同意吗？让你做亚当啦，哦，你卖个美啦，讲拢嘛伊啦，卖假戏啦，咱拢无代志，无影啦。我觉得亚当只是代表人性啦，人就是就是会这样。哦，我平心之我就是会这样啦，不要说别人啦。那结果也知道啊，那后来就结果，那神就舍不得，为了解决你这个被捆绑，哦，罪，我说 addiction， 你被捆绑嘛，所以他为了让你得释放，结果他付很重的代价，这个叫救恩。什么叫 salvation？ 什么叫救恩？救恩就是把你自己搞成很凄惨，然后失去自由的状况，让你可以从当中可以再得到自由，这个叫救恩。然后让我很感动。所以主死为我，就是为什么？所以我说，所有受洗的人如果没有哭过，我觉得他没有受洗啊，因为他没有见到耶稣为你生、为你死那种痛、那种对你的爱。当你讲疼，就是真疼，哇 ，painful love， 那个经那个痛，为了爱你，你没有见到那个感觉。你受洗，你就想讲我就牧师民主啊。 对嘛？啊，无伊安尼做规波，无人要洗啊，足可怜啊！啊，像我是上帝民主啊，啊无耶稣死啊，拢无人要洗啊，好啦，啊无我投你一票啦吼。怎么会哭呢？真的会哭呢。不要说别人啦，当你知道你的配偶为了你受苦的时候，有时候想起来都很感动啊，不会吗？哦，不要说神啦，你有那个感觉吗？如果你有那个感觉，后来你活的就不会不像样，知道吗？你也不敢犯罪，这句话你要会记得，不是不敢犯罪。以前知道说做坏事被抓到会被打，所以不做坏事，是叫做不敢犯罪。那个重点是我不喜欢挨打。现在变成不敢犯罪，因为我知道我做错事，我伤的是耶稣的心，我过不去。他已经为我受那么多的苦，我怎么好意思再让？就好像小孩子要做坏事，想到妈妈就不敢去做那种感觉。我把它叫做不甘。在不甘的里面，就有那个疼的回应。所以耶稣要我们就是说，我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爱我。那我们在彼此相爱当中，我们就会进到合一的那个理想，那个就是救恩。所以救恩是让我们进到爱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他为我是感动我心，我要讲这是这个，他为我死，为我死，为我死，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感动我心。好，好，他为我死，这件事情是2000年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可是我是2000年后在台湾的人啊，啊，跟我什么关系？所以上帝还需要想办法，让这个历史发生的事实成为你个人的经验。或者就救不到你，因为你没有感觉嘛，所以那个叫做圣灵的工作，必须要有人愿意离开英国、离开加拿大，到台湾来。最近好像有一个人跑到一个哪里就被乱箭射死，有没有？他是为了传教，他不相信说基督教的爱不能到任何一个地方，他就去啊，去了马上就死在那里，然后人家找到他尸体被拖。在海边拖，其实他不是第一个啦。南美洲也有不少这些，而且那个都是很杰出的人，就是冒险上去，就船一靠岸，就人家在树林里面就把你射死了。然后他的老婆再去，可能那些土人看见女人心软，就没有把他射死。基督教是这样才进到南美洲，那个故事很多。那台湾比较文明啊，是破塞，咱就不要下钱啊，所以吼，礼拜是病保啊，不是原住民已经去病保赶去山顶啊，啊不该下死，该破塞啊，就是羞辱他嘛。基督教之所以可以传到全世界，是有一群人被耶稣的爱感动，愿意冒生命的危险，那他不能强迫。所以我觉得很遗憾，就是那个宣教开始的时候。是跟那个殖民主义咬在一起，这个是很遗憾的历史的，我觉得很遗憾，所以让所有接受基督教人都觉得是被强迫的，知道吗？我们叫船坚炮利，有没有？就是你打输了嘛，被逼迫开放港口，给人家来做生意啊，给人家来买啊，同时牧师就跟着那个船来传教嘛，这个是很糟糕。那我觉得目前在台湾也有一派基督徒。是以这样的态度，换句话讲，就是说，我有你无啦，我有比你们进步的医学技术，我有比你们好的教育系统，我有耶稣，这些都是比你们好，那我拿来给你们，那你们还怎么样？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其实我在普基最近在开始预备他们那个长照心灵照顾的时候，我有很深的感触，就是过去基督教在台湾传教，包括医院传教。大部分是抱着这种我有你没有的态度，所以虽然你带给台湾的是医疗的进步，像马偕医院啊，像对不对，这是台湾早期医疗，这个大家不否认、啊、但是大家对基督教的印象就是说因为傲慢啦、啊、叫咱就要、祖先就要噗噗的啦，就要用会修啦，就要安怎啦安怎，到现在基督教吃瘪，就是没有用一种尊重对方 邀请对方，给对方一个选项来分享福音，是有用一种说，你若来听我讲，你看病就减30块，很清楚啊。啊，你要做院长，你就洗礼。你若洗礼，若无洗礼，歹势，你无得做，因为阮是基督教病院。这种强势的战胜者的姿态，我觉得在后现代是会吃瘪的啦，会吃瘪的，在现代也吃瘪。所以台湾你看，传了100多年，5%，最近好一点，可能7%、10%，大概没有超过10%，比同性恋还少。可是叫起来比同性恋声音还大，真的呢。所以我不知道啦，这是我的，吼，也许我的偏见，我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能够用邀请的方法吗？而不是用推销的，或是置入行销的，知道吗？好，你要我这个东西，那这个你要一起拿，拍谁阿伯的伯伯好厉害。这种基督教用工具性的方法来传教，我觉得是不好的，因为那种基本的尊重没有。所以我这里提到是说，爱我不停止，我是走迷途流浪远离主，可是他是温柔出声向我邀请。我讲这两个字，这是我加进去的，邀请就是主权在对方，这样说对吗？我请你吃饭，总是你可以说室内我吃饱，大家没欠债，没压力，我好意，我请你，对吗？我不是强加你，这个是条件，你要就一起拿，没有，就是你不让我请客，我们还是朋友。所以我劝你们，如果有一天你要传教，对方不来教会，你继续做他的朋友，那就对了。好朋友是用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所以分享只能用 invitation， 用邀请。邀请不要没得上，没无面子，你知道吗？如果对方一不要，你就起膜拜，那代表你还是强势的。那种你不知好歹，哦，我插你啊！讲传教传到起屁面有无？好，起膜拜啊，起到要死。如果耶稣没有用这个方法，我就一直记得那个年轻的官。那个人是慕道友，知道吗？他是跑来，而且很客气的跪在耶稣面前。哦，这个姿势都很对，很正确，对不对 ？Politically correct。然后他问的问题也对，说我要怎么才能够得永生？他要永生，他觉得今生不够，他觉得时候还有，他要永生。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跟他说：“你行李太多，永生的门太窄，所以你必须要把行李弄掉，或者你挤不进来。这个叫做窄门，对不对？”讲得很清楚啊，说你那个太多，你没有办法带不进来的。其实我们人死的所有财产都带不过去嘛，啊，你一直到那时候才晃，你现在晃，你还没有时间，你就可以跟我啊，你跟我就有永生啊。结果那个人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就让他走，这个叫尊重，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明明知道这个对他是好的，可是既然他还没有 ready， 他还不想要，他觉得财产还是比永生重要的时候，耶稣让他走。听说耶稣死的时候买了几百斤的香料来帮耶稣收尸体的就是这个人，这个是传说，我不知道。如果这个传说对的话，就是后来这个人后悔了，可是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他只好火的耶稣他没有跟到，他只好为死的耶稣的尸体做他能做的最后的那个服务了。很多人是等到父母死了再拜地头，有没有？可是生前你对父母客气一点，对不对？尊重一点不是很好吗？啊，都不差别，都那个啊，天后死了再哭，哭到很大声，啊，然后叫一些没穿裤还是穿很少裤的在车顶头跳舞，啊，你是要创啥？你是插死人对不 ？Anyway， 那所以我喜欢这两个字，所以这我加进去的 invitation， 传福音只能是一个邀请，然后 他温柔的邀请我，再来就是他会再来，哦，这个是基督教最后的启示录了。一个来目的是要寄我去，我常讲，你呐，伫要未来以前，你无惯系用伊的伦理来生活，就是天国八福，你没有习惯那种方式，真的载你去，你也足艰苦。所以为什么你受洗不马上死？就是让你可以慢慢的适应天国的生活，否则将来你永远在天国是地狱啊，可怜呆哈！你要吃荤无荤，要吃酒无酒，要跋脚无脚啊！我底下要创啥啦哈？而且要被改掉你呢？我到天堂干嘛？我不如去地狱还好玩一点哈！这是我的诠释。所以耶稣还没有来，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改好。他来你就完了，对不对？那你要去天堂又难过，不去天堂你也难过，所以两边难过，所以给你多一点时间准备好再来。那另外先哦，勉强去美国移民，那不要足艰苦的，当你看披萨呢，是什么？还是吃饭较好吃的吼？就是那个 life， 那个 lifestyle。所以他的应许是不会改变，他会来，那一天我会看到他哈，他来接我。那其实我没有办法再加更多。其实那个接我的目的就是说 ，reunion， 就是说我们跟神本来是在伊甸园是合一的，现在因为罪就隔离了，格格不入。那最后的目的是我们能够再合一。坦白讲，这也是临终的病人的最后一个期望。所以每一次在追思礼拜，我们都会说，将来我们会再见面。那个就是我们期待，我们这个关系不会被死亡就切断。就是有机会我们会再团圆，所以如果在说再见的时候还留着一点卡卡的没有处理完，将来团圆的时候那个卡卡的还在。所以为什么那个现在台湾的 hospice 都会讲说，哎，道谢、道歉、道别、道爱，有没有？那个四道人生，就是说你怎么把这些处理完，那将来再见面也是很舒畅，因为在说再见的时候，我们这些。该感恩的感恩，该说对不起的说对不起，哈，该怎么样我们都做完了，那将来我们再见面很好，啊，这是一些感触。好，哦，我们就先这个歌就唱到这里了。那我要讲的是。这个 typology， 好，其实我要讲这个，这是一张画哈，那这个是我一直要找哪个画家没有找到哈，这是一种象征主义，象征主义就是艺术当中的 typology， 他画一张画，其实他是用这个画要代表另外一个意思，所以你看这张图就是一个人舌头吐出来都是蛇，对不对？就是说，一恭维凶狼啦，你知道不？哦，他为了表示说这个人讲话好利哦，跟他讲什么低步啦，什么一关的哦。你啊，结果呢，那个蛇都往过来咬到他鼻子，啊，给衰了哈，所以谁都没有咬到，所以咬到自己的鼻子这样。所以你要画一个那个蛇反过来咬他的鼻子这样。我看唯一受伤的就是那个讲低步那个，别的人都没有受伤。你不必这样讲嘛，你干嘛？你过去跟你有多少恩怨？你趁这个机会公开讲，这很奇怪哈，哦。Anyway， 但是你这样讲就又伤了人了，所以最好是画一张图啊。你没有说是画水的，然后就是画一张那个蛇就咬到自己鼻子，这样吐出来就咬到自己啊。这样你什么都没讲，就登在报纸。这样就是那个就是很多那个政治的漫画家画的图都是。那个叫 typology， 这样懂吗？知道什么 typology 吗？我画的是一只老鼠，我画的是一只猪或是一个什么，但是其实我是要影射，哦，我代表的是另外一个。那你们一看的人都懂，那大家心照不宣，笑一笑就好。这个是艺术家的一个最高的境界，那个 sarcasm， 那个嘲讽艺术了哈，哦。所以这个叫 symbolism。哦，这个是哲学的一个派别，就是用象征的手法，你不要直接讲，可是因为他那个象征呢太明了，所以就变成直接讲， 你象征厉害的话，就是模糊的，就是马赛克很成功的话，就是大家心照不宣就好，就不要太 specify 啊、哦。那个象征的智慧，就是你不要给人家能够抓到你在讲谁啊、哦。那这个艺术的象征主义，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文学的象征主义哈，不是 art symbolism， 就是 literature symbolism 哈。啊，文学象征主义，这是一般的文学会用的手法，可是特别集中，特别是基督教文学，讲 typology 是其中一个。那我研究了一下哈，第一个就是文学象征主义最早的就是伊索寓言，叫 fable， 啊 ，Aesop， 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那个伊索寓言，有没有？那个都是很短的故事，而且都是动物的故事，有没有？狐狸啦，好，狐狸最常被嘲笑，对不对？那狐狸代表谁？这个你自己去想哈，但就没有像猪那么明显嘛，对不对？啊，狐狸啦，兔子啦，老鹰啦，听说那个是希腊的一个奴隶，可是他的创意很好，他变成叫做说故事的奴隶 ，Aesop， 我们中文换成伊索，他的名字叫。Aesop, A-E-S-O-P， 那这个人呢，他就是很会讲故事，所以后来他可能是一个很吃香的奴隶，可能主人就把他放到家里，专门讲故事给那小孩听。小孩很吵的时候，他就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后来就收集了几百个。后来在我们很多希腊，他是希腊的时代的人哦，大概主前600年，然后后来就有很多版本，而且他同一个故事后来就发展成很多不同的诠释，那这是厉害的地方。故事的厉害就是。可以让人家加上自己的想象力，他的创意可以刺激别人的创意，哦，那别人可以解释，像那个，欸，那个什么，狐狸装成羊，有没有？披着羊皮的狐狸，哦，那个故事，那是到最后是那只狐狸吃到羊，还是它被吃掉？哦，这个就有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就装成羊，所以。很笨啊！那只羊刚刚是那个被杀掉、被盗匪杀掉的羊。那盗匪杀掉是要吃羊肉，不吃羊皮嘛？那羊皮就随便丢，然后羊肉吃掉了。然后那只狐狸呢，很久都抓不到羊。他看到那个羊皮，他就把羊皮披到自己身上，然后就练羊走路的样子。啊，练得太像了，所以就是那只被杀掉的母羊的小羊，就以为他妈妈又回来了，因为他是穿他妈妈的那个皮衣嘛。然后那只小羊就笨笨的就跟那只走啊，走到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就把它吃掉了。哇，它很高兴啊！这个就是第一个故事，就是外表是欺骗的。它那个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个 moral， 就是说我这个的教导是什么？所以你不要被一个小姐很漂亮就娶她，因为外表是欺骗的，将来你会被她吃掉啊！这个很小心，所有的男生都不小心，所以后来都很惨，就是这样。因为。那个卖化妆品的很可恶啦，就是帮助女生去欺骗男生，而且每一次都成功，没有一次失败。然后后来男生都很惨了，就是一生就要拼命赚钱给人开，这样啊，还不可以抱怨这样。这个就是伊索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啊，他没有说狐狸是女生哦，他都没有讲哦，他只是讲说有一只狐狸，然后他披着羊皮，然后他就吃不掉，吃到死掉了。啊，你可以无限延伸，那是我今天早上的延伸哦。那个，伊索没有那个意思哦，你不要诬赖他。好，有人说不是，那只狐狸呢骗得太像了，他在等晚上。因为白天如果他一吃掉一只羊的话，牧羊人马上会掉，羊会叫啊，你吃它咩，对不对？那牧羊人就拿棍子会打他，所以他没有那么笨。他跟羊一直玩，一直混，混到呢牧羊人都看不出来他，所以晚上呢收班的时候。他就混到羊圈里面，好了，牧羊人下班了，对不对？那这只狐狸呢，就剩下一群羊，他就可以在里面挑哪一只最好哈，咬那一只，那叫也没有用，老板下班了，那就好好吃这样。结果没有想到，他好不容易等到晚上，正要把那个卸妆哈，然后要吃他想吃的时候呢，那个牧羊人又回来了，他吓一跳，他赶快躲起来。牧羊人原来是明天呢。啊，他刚好今天呢，所有的肉都吃完了，他想要抓一只羊来吃肉，结果刚好一抓就抓到那一只，但是装得太像羊了，他不知道他是狐狸，就一抓，然后就叨叨叨叨叨叨叨叨，那这狐狸就被牧羊人吃掉了。这个叫做坏心有坏报。
所以一样一个伊索寓言，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居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诠释啊！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故事的厉害就在这里，它可以给你无穷的空间，可是它给你一个象征，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叫象征了哈？就是它装成不是它的样子，这是他要讲，就是人都会装成不是他的样子。这个我们所有的人在社会上都学会这个，我们把它叫礼貌，对不对？礼貌就是不是你本来的样子嘛？为什么？让人家比较容易接受你嘛？因为本来的样子有一点实在是不怎么样哈，所以就装一下嘛。可是装得太像，后来就自己骗自己，或是自己吃苦了。那他没有讲，他只是讲一只狐狸披着羊皮哈。那后面故事你自己去发挥，可能还有其他的发挥都可以。那这个就是叫做象征文学，文学象征哈，这是动物的拟人化哈。这个拟人就是动物会讲话，动物会穿衣服，用这样的故事，这是伊索寓言，这是最早期的我们能够看到人类的文学的象征主义的一个。然后这是伊索，再来是 parable 就是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但是旧约哈有记载的应该是拿单，为了要讲一个很不容易讲的东西，他只好用一个故事来传达，那就是大卫王不是看人家没有穿衣服洗澡，然后就把人家老公杀掉吗？那耶和华不爽嘛，就说你去干咩？伊讲哎，国王呢？我去干咩？我嘴要未开就叫毒起来了，我不去。我说你笨，你不会说故事。OK。所以他就说啊，有一个穷人啊，住在一个富翁的旁边啊，那个穷人跟富翁有借钱啊。后来富翁有客人来，他说哎呀，他你借我钱，那只羊我就拿来请客人，刚好抵那个债嘛，所以我都没有犯法，我只是跟你要那个贷款啊。那人家知道就跑去跟大卫说啊，那样呢？大卫说那啥，你因为你这你随便哪一只都可以啊，那个人只有一只羊，你居然把他这样，这太过分了，怎样叫他来怎么？那到那里的时候呢，拿单说免叫啦，就是你啦哈。所以 parable 的目的是要引起对方一个很强烈的情绪，然后让他点破他的盲点，这个是 parable 的目的，这样懂吗？预言的目的是要让你听得很激动，或是很感动，或是很生气，让你产生强烈的情绪，然后在那种情况下，突然让你发现说，原来那个就是我的盲点。所以 parable 是为了教你，但是故意让你进到情绪的状况里面，那但是用一个你后来想通以后说啊，原来我是遐歹，我俩这我是一个足好的王，原来是足歹哈。那这个是那用的不是动物，用的是当代的故事哈。说有一个富翁，有一个穷人，那个是当时很可以发生的事情。可是他的目的不是讲那个故事，他那个目的是要指你的问题，所以用一个 parable 来告诉你，让你学会啊你要学的功课。我说是拿单哈，那我们不得不承认，耶稣用很多比喻，对不对？30几个比喻，那比喻常常是在不利的环境下面会用的，就是说你是一个比较在下的，然后那大环境。你要讲真理是会被马上被砍头，或是你根本讲不完的，或人家不会接受的，你只好把它伪装，知道吗？弄成那个本质不要丢掉，但是外面弄到人家看不出来，那是 parable 的一个成功的地方。它必须要，而且那个东西是一般日常生活可以用的，不是神话故事，是一般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大家都知道。它只是讲一个，像有一个撒种的去撒种，有没有？然后有撒在什么路边的啦，那个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去亚正当然欧乱浪嘛。可是耶稣讲的目的不是讲撒种，他讲说我传道有一些是不好的，有一些是动不掉的，有一些是想欢乐的，只有一些是后来真的有结果。那就这样的话，意思他不是在讲农人，不是在讲说亚正亚那，他在用这个比喻是要让听到的人了解说，你虽然听得到，回去你有四种选择。对不对？那你要不要选择最后一种？这是你自己要选。所以跟拿单一样，他告诉你一个
一般人 都知道，平常大家都知道嘛，亚正的就是这样嘛，但是他讲的不是，他利用这个是要让你知道说，我给你的礼物，其实你要怎么回应是会影响你，所以并不是我不给你恩典，但是你的回应会决定你有没有拿到恩典，就是这是一个邀请而已，对不对？所以耶稣用很多这种 parable 让你去回应，然后你会学到功课。再叫 allegory， allegory 就比 parable 更神秘的，就走到神秘的。那环境更不利的时候，就变成猜谜游戏了。所以 parable 是故事是很普通的事情，然后教导是大家如果会想的话，一听可能会一点就会醒的。可是 allegory 可能你看半天你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个就是猜谜大游戏，就是但以理书、启示录，那个关于末世那个。那个叫 allegory， 就是隐喻的，常常就是用属世的描述，他要传达的是属灵的隐喻，我叫 apocalyptic， 这个是但以理，如果早期的话但以理是一个。那最后就是要讲说 typology， 这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 typology 就是用旧约的已经发生历史上的人物、事情、地方、器具都好，那任何一个东西，其实告诉我们说，旧约那个其实是有预表的意思，所以谢谢你说预表是对的，就是预表。那那个预表的东西叫预象，根据圣经叫预象。所以本体是新约，耶稣基督是本体，那个是预象。所以他那个意思就是说，魔啊，你知影魔啊无？一个反刷哈，这个可以有一点太大，那个。有一个本来东西，然后我们外面的弄东西给它加热以后，一打开它就以后就有那个的样子，有没有？可是那个不是本来，那个当然是负面的，知道吗？好、哦，这里碰出来，它的那里有不？可是那个东西就可以再去做新的东西，是跟这个一样的。所以，哎，铸模啦，那个模是一个预象，啊，原来这个才是原型，知道吗？你开始有一个原来的物件嘛？啊，你要去卖东西，你怕原型太贵，不，你拿预像去给人家看，你知道吗？讲这个型你要爱我，哦，而你俩爱我就做好你，你知道吗？所以旧约是一个预像，耶稣才是原型啊。如果讲哦，那个林立领他就是一直讲原型那个救恩哦，这是我觉得这是他用那个 typology。那旧约有很多，那这个是新约为了解释。旧约跟新约的关系，还是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关系，就用这个 typology 来连呐、啊。那并不是什么都连哦，只有挑几一些来连，啊，有一些就是会没有的。那这个就有不同哈、哦，这是预约预新约哈、哦，预约来预表新约哈、哦。那施洗约翰应该是第一个用的哈、哦。施洗约翰他讲一句话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那这个 Lamb of God 神的羔羊，其实是从那个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那亚伯拉罕他神跟他说把以撒献给我，然后以撒就问他爸爸说，你刀也带了，木头也带了，火也带了，你忘了带羊，你要献祭应该要带羊。可是耶和华是跟他说：“你把孩子献给我。”他不敢跟他孩子讲说：“就是你啊！”他不敢讲，所以他讲一句话，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神会预备。就是这个叫神会自己预备那只羊，这很奇怪，因为我要献祭是我要预备，怎么会神会预备？有那一次，爸爸跟这个孩子讲说：“耶和华会预备。”那他们到了山上以后呢，他就把他绑起来，对不对？要杀的时候，神说：“够了，我知道你的心意就好了。”心里搞得好了，然后你看后面有一只羊，那个羊角被那个树卡住跑不掉，他说你就拿那一只来替代你的儿子献给我，所以我们叫代罪羔羊。那这代罪羔羊不是亚伯拉罕代的，是神预备的。所以这个神预备本来是我要死的，结果神预备一个羊替我死，这个就是约翰开始讲说看到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其实这几个字就是一个 typology， 就是在创世纪亚伯拉罕那个故事里面讲的那一只羊，然后就是替以撒死的那只羊，那现在就是耶稣替我们死，而且那只羊是在
听说是荆棘里面被那个刺卡住，所以耶稣是要带着荆棘冠冕。这个 typology 里面还有比较细的那个可以预表的东西还出来哈，那这个就是施洗约翰哈，哎，他怎么跑出来了？好，那耶稣基督他为了改革犹太教，然后他很努力的把犹太教的东西呢拿出来，就说某一些东西其实过时了，某一些东西已经在历史当中已经被扭曲了，失去原意，我们必须要更新它。但是某一些东西呢是好的，我们应该保留它，而且必须要把它做得更好。所以旧约跟新约跟是要取代某一些东西，要废去某一些东西，要成全某一些东西。那这个我们要清楚，否则的话就会乱掉。到底基督教跟犹太教的关系是怎么样？哪一些要丢掉，哪一些要保留？这个是一张图哈，是画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在有一点在对骂哈。那法利赛人就坐在这个椅子，这个椅子叫做摩西的椅子，就是那个 teaching， 就是教导哈，律法旧约的代表哈，就是坐在摩西的椅子的这些法利赛人。那耶稣站在那边就跟他们对话，谈了很多。有时候是法利赛人找耶稣，有时候耶稣找法利赛人，反正就是说，耶稣说你们已经扭曲了，本来上帝借着摩西讲不是这样，像安息日有没有守安息日啊，像这个那个很多很多东西，那耶稣一直要把它改回去原来的地方哈。所以呢，耶稣在这里，法利赛人，我用这个应该是最大，他做的最高哈。那对话，那所以我说基督教是犹太教的改革中，哦，他为了要改革他。然后呢，他废掉的，耶稣要废掉的是两个，一个是祭祀，一个是割礼，因为割礼是犹太教跟所有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男孩子要割包皮。耶稣说以后不需要再割包皮，以后就是用洗礼，我们要用洗礼来取代这个割礼，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变成初代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以后要信耶稣要不要割包皮，有没有引起第一次那个教会世界教会大讨论？就是这个议题，然后再来就是成全律法伦理。这个律法，耶稣来说，我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是要让你们回到律法的原意。比如说，你跟别人的太太上床叫做奸淫，耶稣说不是，你想跟别人的太太上床就是奸淫。那个就会没有这样讲，就会说你真的跟人家上床才叫奸淫。他说不是，你心里面想要跟人家的太太上床，你就是奸淫。所以耶稣把这个旧约讲的行为动作，他把它推到动机，这个他叫成全。他说你要挡，不能挡在行为，念头你要处理，当你念头处理好，行为就不会产生。那这个是耶稣很清楚的，就是把它往深，往更深去推了。那所以他说我来是成全律法，不是要废去律法。但是很多律法变成律法主义，他就要把它废掉，像安息日。他说安息日的目的是会让人可以安息，不是让人在安息日死而不救，有没有？他不是安息日治了一个人吗？然后你换安息日，他说安息日的目的不是要你放弃救人，但是你连一只牛掉到河里，安息日把它捞上来，你不要安息日让它淹死，对不对？连一只牛你都会这样做，为什么人你就说不可以呢？所以他把安息日的本来的本意是为了让人能够休息，不是让人不得救。他澄清很多这个东西，所以为了成全律法本意，还有伦理。伦理就是说，简单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反映在你跟人的关系，所以不能只有说我跟神的关系很好，那我就是上。他说没有，你如果不能爱看得见的人，你是不可能去爱看不见的神，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所以你的宗教表现一定会活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你要彼此相爱，然后才能够尽心爱我。所以所谓律法最重的两条，一个就是尽心爱神，一个就是爱人如己，有没有？所以很清楚，耶稣要把宗教伦理化，所以整个这个天国的伦理就是那个八福讲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也是你跟人的关系。好，那所以呢，基督教跟犹太教改革中，其中一部分是要把它取代，这个祭祀不必要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没个摆啊，耶稣已经完成了所有牺牲啊，那个在什么 希伯来书花了很多的篇幅讨论这个哈。那割礼是初代教会处理的，那所以这个是要描写旧约跟新约的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也不是等号，它是一个革新的关系哈。有一些会掉，有一些成全，所以旧约呢是一种预表还是应许，新约呢是一种应验或是实体。所以说旧约是预象，新约是原型。那个预象呢，英文叫 type。那施洗约翰是第一个用的，就是看了神的羔羊哈，替以撒牺牲的那个羊羔。耶稣基督他自己用了创世纪、出埃及记还有先知书三个来预表他自己。那第一个他就说到天梯，那是雅各要逃难的时候，要离开故乡最后一站，就梦见有一个梯子，对不对？然后那个圣经就说有天使上去下来在这个梯子以上，然后耶稣说那个就是预表我，我是站在天地之间，然后神的使者要透过我才能够到你们这里，透过我能够到神那里去，他变成一个中介 mediator。 所以天梯只是一个预象，预象耶稣是在无罪的神跟有罪的人之间做那一个桥，做那个桥。所以这个是他自己讲的。第二个就是摩西举蛇，那这个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因为老百姓乱骂，所以上帝就让他们生病。那生病以后，他们就来摩西这边哭，上帝就跟摩西说：“你要做一条蛇，挂在竹竿上面，把那个蛇呢举起来，用桶做的，然后呢，愿意看这条蛇的病就好。”所以这是个要求，你可以不看嘛，而且蛇不是好的预表。蛇是撒旦，为什么你不用一只鸽子，不用一个比较善良的，为什么要用蛇呢？所以他们说，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当人子被高举的时候就会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这里耶稣亲自讲，那被挂在上面的就是被定罪的，知道吗？就是被罗马政府判死刑的，所以他是以罪人的身份被挂在上面，可是他是铜蛇，他不是毒蛇，他有蛇的样子，可是他里面是没有毒的，这样懂吗？铜怎么会有毒？是活的蛇才有毒嘛，所以他就是背负我们的罪，可是他本身没有罪，他是代表罪人来受死，可是他没有罪。所以旧约的那一只铜蛇是预表耶稣了，然后他必须要被挂在十字架，所以是要离开地上，一般人死掉是在地里面，哪里有在空中，只有耶稣的死法是被吊在空中死掉，而且所有愿意仰望他的就得救，当时就是愿意看死的就得救，不看他的就不得救。所以这个预表就很多点，不是一点，对不对？但是就是一只蛇被举起来，是摩西的时候带来医治的恩典，那耶稣也是。所以耶稣说摩西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这是耶稣第二个用的这个 typology。 第三个就是我讲过的约拿掉在鱼腹里面，那就是代表他虽然死了也要复活。所以这三个预表，一个就是耶稣的角色是做中介者，一个就是他要做中介者他必须要牺牲生命，而且必须要背负罪，就是用蛇的样子，然后大家愿意接受他的就能够得救。最后一个是他不止被吊起来，他还被埋在地里面三天，然后复活，就好像约拿后来又从鱼腹里面跑出来一样。所以这三个预表，这三个预表刚刚把耶稣一生所要做的可以讲出来。好，再来就是使徒保罗他描述的就是亚当是预表耶稣，叫做首先的亚当还有末后的亚当。啊，这里也是一个对比的预表，不是一个类比的，是对比。就是亚当是一个人犯罪，全世界的人都倒霉；耶稣是一个人顺服，全世界的人都得到好处。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比的预表。可是一跟全部的关系是用亚当来预表哈。这是保罗他花了两个篇幅哈，《哥林多前书》跟《罗马书》呢，在谈这个哈。一个人怎么样众人都死了，有没有？一个人怎么样众人都活了，那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哥罗西书 他也强调说，旧约是肉体受割离，新约是心灵受割离。那这就是心灵 受洗礼，就是这个割离到洗礼，这个也是一个预表。希伯来书他就讲很多旧约跟新约的预表的关系，包括麦基洗德。因为麦基洗德是很奇怪，他不是亚伦那一派，他是一个无头无尾就突然跑出来的。那他说耶稣也是一样，因为耶稣是从天降下来，所以他没有，他的族谱其实是没有的啦， 就是突然，后来也就不见了，又升天了。所以只有麦基洗德可以预表耶稣。麦基洗德是很特别的，在所有祭司当中他是很特别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先知，知道吗？祭司啦。然后这个旧约的祭司啦，献祭的礼仪呢，都是在希伯来书解释。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 typology。 好，那这个研究这个叫做预象神学 typology theology。 typology theology 呢，这一张图画家就是把亚当跟耶稣手拉着手，很好玩。亚当好像是跌倒了，对不对？赤裸的跌在地上，那耶稣是拉着他。他们在画家古代在画预表的时候，常常都是把旧约的一个人跟新约一个人，特别是耶稣，画成对立，看起来是耶稣要拉亚当一把，把他拉起来，就是用这样子。那亚当就是预表耶稣，所以这个亚当呢是预象，是 type。 那耶稣呢是原型，就是 anti-type。这个就是保罗他的神学里面有一段就是描写这个，就是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的人的预象，因一个人的过患死就因这个人作王，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的义的，更不因耶稣基督一个人的生在生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患众人定罪，一次的义行众人就称义，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一个人的顺从众人成为。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好多的那个对比？所以这是对比的预表。亚当悖逆过患众人定罪而死，耶稣顺从洪恩众人称义得生。我把 这段经文把它就是 抓出来，他们的一个 对应大概是这样。亚当对应耶稣，悖逆对应顺从，过患对应洪恩众人，这是一样。然后定罪对应称义，而死得生，就是这个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一些预象跟预表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的创世纪其实就是讲约瑟是预表耶稣，因为约瑟是救命恩人，就是那荒年的时候他不只救全埃及的人不必死，他还救到自己的家乡，所以他是一个救主啦。那耶稣也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个救全埃及跟救全世界，这是一个预表。这是约瑟，他是 type， 他是预象。那这是耶稣，他是 anti-type， 他是原型。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哪些点。其实你们可以找到更多，我列了一些点给你们看。他是父亲最爱的儿子，这样讲对不对？那耶稣也是天父最爱的儿子。约瑟只是12个孩子当中的一个，耶稣是唯一的，所以这个是不能等号。他说他是最爱的，这个是可以对应过去的。他是被他自己的骨肉兄弟弃绝出卖的，对不对？我们去做奴才，那他是被犹大人弃绝出卖，犹大把他卖掉，对不对？30块也卖掉，他是20块叫卖掉，所以耶稣比较贵10块了。他因为兄长的恶行他受苦，耶稣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受苦。他是无辜，结果被那个祖母有没有那个色诱，他没有成功的诬陷，然后就被下监牢。那他是无辜，是被有法利赛人诬陷，结果他是下阴间，这个比监牢更惨，他到阴间去了。他从监牢里面被放出来，然后对他爸爸来讲，这个囝是死去了，因为他的孩子就拿那个他的衣服，漂亮的衣服把他弄血破破烂烂，说这个我们找到了。所以对雅各来讲，约瑟是死了啦。可是突然22年后
他的孩子又跑来说，约瑟不止没有死，还当宰相。对雅各来讲，这个叫死而复活。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是主观上认为一个戏啊，哈，一个你讲你啊嘛，那么消息啦，兄弟们，好像死而好像死而复活。可是我们的耶稣不是好像，他是真的死而复活。所以这个死而复活也是一个预象跟这个原型哈，它是恍惚，这个是确实死里复活。好，神的美子众人得救，这是约瑟的一个很漂亮的神学。他说，我这一生虽然被你们陷害，虽然被诬陷，但是这个是神有他的美好的旨意，是为了有一天我可以成为很多人得救的根源。那我想耶稣降生也是神的美好的旨意，他受了很多苦也是为了让我们得救。这里也是一个对照哈，是神的美子，这个是埃及人，这个是全世界的人哈，他是众人，这个叫万民啊，他只是肉体的得救，我们是灵魂的得救，所以这里不完全一样，可是有那个相同对应的地方。好，我们这一章就说他帮他的哥哥们准备两套新的衣服，帮爸爸准备五套，让他们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会安尼较体面啦吼，袂讲穿个供养的衫安尼较粗鲁吼，水衫吼。那他替他们预备新衣服，让他们个个可以穿。那耶稣也替我们预备叫做圣洁衣服哈，把我们的污秽可以洗清，但是把旧衣服换下。他愿意原谅他的哥哥，他愿意跟哥哥亲近，愿意哥哥来跟他住一起，可以和好。那耶稣更是愿意赦免我们，跟我们同在，跟我们合一。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找到的，这个是所有的旧约当中最多点对应的啦，大部分都是一点而已。约瑟很好玩，约瑟不是耶稣，但是约瑟的生平里面是有很多点可以投射到耶稣的救恩哈，是有关系的。我的前脸已经讲到11:30了，还是，我们不要休息15分了，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不好哈？然后我们再来讲，好吧？现在11:30，休息10分钟，4:40再回来哈。起来走一走，你们很辛苦啊。好，咱来唱歌，吼，外口的人会当入来吼，我们来唱，再唱这一首歌。好，一起来。耶稣，我救主降生玻璃。躺卧在那草里，稻草成肉身，何等奇妙奥秘，令人惊奇。主来寻我，寻我，主来寻我，寻我。来寻我，寻我，何等奇妙奥秘，令人惊奇。主来寻我，寻我，耶稣，我救主被钉十架上，为我护宗家，是我的释放。何等奇妙救恩，感动我心。主是为我，为我，主是为我，为我。感动我心，主是为我，为我。
爱我不停止。我曾走迷途，流浪远离主，温柔此生不停向我邀请，主来找我，找我，主来找我，找我，主来找我，找我。不停向我邀请，主来找我，找我，耶稣我救主必快要再来，主应许真实永远不更改，那日将见救主从天降临，主来接我，接我，主来接我，接我，主来接我，接我。从天降临，主来接我，接我。
刚才有一张图是那个耶稣在下面，羊在上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张图很好玩，因为大部分画的都是耶稣在上面，羊在下面，就是跌倒的羊啊，是在下面。那张图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耶稣是在下面，那只跌倒的羊是在上面，那种给我的感觉是耶稣愿意比我们低、哦、为了要救我们，他愿意采取很低的姿态，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这个是对我来讲是蛮有意思的。来，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好吗？我们是57第三，我们看这个，我们上一次是讲到21节，就是雅各跟以赛亚这个名字哈、哦，换来换去换来，哎，以色列哈、哦，雅各跟以色列名字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哈、哦，都不一样哈、哦。57，第三哈、哦，还没发吗？好，那好好，那让你们发。好，大家都没有，只有我有哈。很抱歉，因为我自己画到这里，我想说我应该是，好，57第三，我们大家画好了，总算有一点进度嘛，对不对？至少画一张新的。啊，我要拍谁？师母跟我说，啊，你是当时在被公料了哈。那个帮我们有人在帮我那个听打哈，然后有人在润稿，那个润稿的。就把那些跟装饰有关的都弄掉，所以
有无关的
啊，还有两节啊，真的吗？哎，哦，好，原来这样子啊。哎，我的印象是我有讲到雅各跟以色列有吗？我花了很长时间。好，没关系，我们把它讲完。嘿，就是。后来他就把那个 spiral dynamic， 他认为那个跟装饰机无关，整个把它抵立掉了哈。然后师母就说：“哎、欸，这作者这样出名的，你不要抵立掉。”所以那个童工回去再重新弄哈。所以我发现哦，这个糟糕了，大概讲不完了哈。好，57:2，最后我们把它讲完哈，就是我们从16节好了哈，就是约瑟的家仆听到约瑟跟兄弟间相认的谈话。消息传到法老的耳边，那这个
耳语的风声很快，很快。那我们现在网络这个就是更快，特别是假消息传的会更快。我现在发现有僵尸账号，那就传得更快，而且人家把那个城市都找出来了，就是中国发明的哈，所以他可以在美国，在任何国家发的消息是那个 IP 是在那个国家的，所以你找不到是从中国出来的。他用一个小的 software 哈，可以的啊，这样我们就搞不清楚，因为假消息做得好，就是做得像真的一样，这样懂吗？伪钞能够成为伪钞，就是要让你以为它是真钞，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聪明去分辨的话，很容易就被误导哈。那在这里我是有感触，就写说网络时代假消息是一日就传遍天下哈。那法老王跟文武百官呢，终于发现约瑟并不是来路不明的外国奴隶，发现他是有家族的啦。哦，以前约瑟只是一个被卖来奴隶嘛，被那个米甸人啊多少钱啊在奴隶市场拍卖，然后坐牢，就这样一个人。后来发现他其实是有家世清白的一个不幸青年哈。那本来他们对约瑟就很感恩很尊敬，现在知道说约瑟跟家人团圆，当然更快乐了哈。那约瑟就赶快去跟法老报告。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当发生一件事情你没有亲自跟你老婆讲，是别人跟他讲，这个就差很多。不管那个好事坏事啦齁，那也是别人跟他讲，那不是你跟他讲，所以这个 timing 很重要，就是在两个人之间有重要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最好是第一时间就跟老婆诚实讲齁。啊，这样万一别人讲到说啊我知啦，我人都有跟他讲啊，就没事了，你知道吗？那个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啊。那约瑟一听说法老哥，他赶快去报告，不然我会说你怎么你都没跟他讲，还是别人跟他讲，因为那个传太快哦，所以约瑟就赶快哈，已经风声已经传到法老耳边嘛，所以约瑟赶快亲自跟法老王报告哦，他兄弟来了，而且他们相认了，团圆了。那法老就说：“好，既然是这样子，那么就我们要休克，因为有七年荒年，现在才第二年，前面还有五年呢。啊，如果他兄弟还要来买米，还要来很多次，对不对？啊，干脆搬了还多了，哦，反正我们这边粮食多的是嘛。”所以法老的好意就是说干脆让他们搬下来，可是这一下就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对雅各来讲，他阿公去埃及也出事情，他老爸要去埃及，上帝也说不能去啊，但是现在他要去也不去，可是他那个失散22年以为死掉的孩子就在埃及啊，所以其实雅各心里面是很矛盾的，而且他在这边就没饭吃啊，在那边有饭吃，而且约瑟送来的是很大的礼物啊，那个食物啊什么都很棒的嘛，所以很清楚这不是骗子，这是真的哦。所以然后就交代他的兄弟哦，把驴子上面的器具装满父亲日常生活还有搬迁南下必需品哦。那这个搬迁南下必需品，这个约瑟很周到哦。一般来讲搬家的时候会有几餐，有一餐没一餐的，你们同意吗？特别搬家那一天，因为厨房已经都修了啊，对吧？可是新的米家要还没有装嘛，都是冰箱也还没拆嘛，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教会的关怀事工就是知道有某一个人在搬家的时候，那一两天你不必什么送个便当还是送个什么炒米粉哦，也感谢你个被害去，你知道吗？就是那一天中午他们就在那边不晓得吃什么，就送了热热米粉来说，哎，这拍谁哦，好你那里多一个鸡的。那个就是约瑟，他有这样的 tenderness， 哦，就是说他们在搬家的时候，中间他帮他预备好，那边还了肉泥毛汤架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哦，所以搬迁南下的必需品，那叫他们赶快来哈。然后呢，45:18，法老要约瑟兄弟们把父亲整个家族都南迁移民下埃及，那英文是说 I will give you the good of the land of Egypt。那这个 I will give you the good of the land of Egypt 就是埃及土地上面的好东西我会给你，那这个好东西有两个诠释，因为英文只有讲 the good 希伯来，那就是说好的产品，另外一个是好的地段， the good 就是说我觉得好的地段比好的产品还好，你同意吗？因为好的地段以后就生好的产品嘛， 如果你 给他好的产品，他会用完了就没有了嘛。所以比较好的解释说，我把埃及上好的地给你啦。哦，对农人来讲就是最肥沃的土地啦，对商人来讲就是那个涨价机会最高的那一块就是最好的。看你是商人还是农人哈，这是好地段就不一样哈。我记得那个以前台湾的田有那种什么良田，还有那种几等次，就是种无物件那个不好的田哦。那这个很好玩哦，那个我太太的爸爸要走的时候，他的一块地要分给孩子啊，就是有一些是种无的，那有一些是种很好的。那我太太的爸爸是老幺嘛，所以他们老大就排，就排到最不好的那一块就是老幺的啊，伊的。勾一嘛，一的喝啊，五的喝啊，就是他昏到那个是种不出东西的，后来那个高速公路就从那个种不出东西的下来，所以他变成赚最多钱。所以这个我说哈，这个这里面他讲啦吼，勾一人往欺负啊，东西人咧做天咧看吼，因为你要种田就知道有那个水比较多的，那收成比较好，大概拢话经验嘛，那再我后日来高速公路为啥？啊，结果等到地卖出去以后，高速公路说那边被炒地皮的不下来，就到别的地方下来，所以他只是赚到那个钱而已。你会相信吗？后来没有从河美，没有从那里下来，因为才船灾啊，吼，去下去买地去囤地啊，涨飙涨嘛，所以高速公路要买的时候已经贵了，高速公路就决定不买，就在旁边的地方，所以下来的地方也不是那里哈，所以只是让我老婆叫我的时候，我可以比较多的嫁妆，就是这样而已，就是我是唯一的受力者，那其他都没有。这个讲起来也是何等奥妙。Anyway， 好，我们看第三章，第二章讲完了。那法老下令哦，这是法老下令啊，提供足够的交通工具给约瑟的兄弟，要把约瑟父亲全家族说用车子载下来哈。那这个是我也很有感触，就是新的公司要员工，他会给他搬家费，在美国都是这样。全部哦，而且是帮你包东西，你都不用走、哦、他那个搬家公司是 full service， 全部帮你每一个东西都弄号码，然后包得好好的，到时候又把你都装好，所以你就是搬到新家就是整个都好了。那中间公司是给你住旅馆，最好的旅馆，等到都弄好了你就搬到新家，这是那其次，就是说我给你搬家费啊，你自己搬好、哦、啊，有的是定额，有的是实报实销。那最烂的就是说，我有一千块啦，哈、哦，这意思意思完了啊，有的是没有，那是你的代志，你不要吃头路，那是你的代志。所以这个看得出公司对一个员工的在意不在意，然后体贴不体贴。那我就吃瘪哈，因为那个时候啊，台虎教会对牧师要从那个金华区跑到边疆区呢，我都觉得这个人很牺牲奉献哈，所以都是全额搬家费都全部给，我觉得很好。到我要去芝加哥的时候，他说你不是，你要念书，所以你一毛也没有，所以我是没有搬家费。哦，后来就搬家也不搬了，我就只有搬两个行李，所以也不必搬家费啊。这是有一点感触了哈。Anyway， 我觉得台虎教会是无法无天的教会，就是人治啊，就是当时那个人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这是我亲身经历，我去跟他抗议，他们说你这人就是，不是搞怪，你是杂怪，所以。我多一乖，那没办法。好，那我们看二十节，旅途遥远，路过沙漠，搬迁不易，所以呢，告诉他说：“恁家的物件就卖脱啦，埃及给你 full furnished， 好、哦，眠床免搬啦，冰箱免搬啦，即马美国搬厝，正着咧搬冰箱啦，啊，台湾拢搬冰箱啦，冰箱买对无吼？”美国不是啦，美国卖厝拢含冰箱含迄个什么瓦斯炉含什么洗衫机、洗碗机拢做伙，拢 furnished。你无菜买物件，都阿搬会歹去啊。所以卖的也就是一起卖，那买的也就是连那个一起买。简单讲就是这样。那这一次他们就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些不要搬，你说搬细软啦，哦，有价值的搬到，哎呀，遐当家私卖搬。所以华老也是蛮不错的，就告诉他说那些东西不要搬哈。所以那个英文就是说 ，Let your eye spare not your belonging， 或是 Let your eye pity not your belonging。你不要爱惜家具。好，啊，这个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不要留下任何家具，全部带走。这相反的话，就是说 你假使头发拢拔了了，唔好留任何的假使底下，意思是讲破釜沉舟。哦，我那是来台北住，总是我物件要放伫家己，安尼我是要要等于家己的意思，你知影意思？我只是暂时来台北过哦，你出去旅行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搬去旅行那边嘛？不管你是长 long stay 还是 short stay 哈，但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全部带走啊，这是第一个解释哦。那个 let your eye spare not your belong， spare not 就是不要留下来，是这样的意思吗？那个 spare 就是不要留下来。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要爱惜那些东西，整个留下来，人来就好。哦，所有东西我都给你，所以这个刚刚是相反的两个解释，就是那个希伯来文那个字换成 spare 或是换成 pity， 就两个不同。第二种解释是说，不要带走任何家具，全部留下来，轻装上路，埃及提供你全新的家具。根据后来经文的内容，看起来是第二种诠释比较贴切，所以第二种诠释可能是比较合宜，如果用前后文。所以后面我就说，美国搬家原则上大家具不会搬，洗衣机啊、洗碗机、热水器、冰箱、烤箱、电炉、瓦斯炉，有的全部家具都留下来。这是当时法老王可能是第二个意思，不是第一个意思。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咯，时间也到了，应该去投票了吧，对不对？再怎么样你神圣的一票不能够你随便投，不要不投。来，我们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去约瑟的生平可以看到一点点影射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类比。那我们从约瑟的一生当中所经历的所做的事情可以了解耶稣是这么的爱我们。谢谢你，我们为台湾祷告，为这一次的选举祷告，希望我们选出来的不是在网络上的这个假象所装扮出来的，是真心爱台湾的，不管在台北、在高雄、在任何地方，我们希望经过这次选举，我们的台湾的政治会更好，民生的问题更好，跟中国的关系会更好。我们多么希望这一块小小的土地是蒙你的爱惜，求主保守这一次的选举。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谢谢。